张叔，我想玩这个。
行，叔叔带你排队去。
叔叔，我还想玩那个。
好嘞，咱俩接着挑战那个。
哎，叔叔叔，我还没玩够呢，项目实在是太多了，舞台表演我还没看呢。
没事，小六，咱明天接着来。今天呀，先把那刮刮卡给兑换了，没准还能赢台游戏机呢。
耶耶耶！叔叔最好，最喜欢跟张叔一起玩了。
核聚变2021 Tour 成都站即将在10月16、17日于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举办。主题区域参加挑战，独立游戏海量试玩，兑换刮刮卡赢取奖品，还有速通舞台带来全天的精彩表演。10月16、17日，让我们一起在游园氛围中感受游戏的魅力吧。鉴于疫情特殊时期，一切入场规则我们也将配合防疫办和当地政府部门共同执行，玩家们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流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然后我是方格里夫大卫。
好，
哎，老中二组合再次登场啊！
好，这名字这尺度有点高，
怎么了？
太羞耻了，公开出局，
我都可以说，我都可以说，
你说，下次都是你说。
行，
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红军的故事。
对，
哎，我们上期讲到这个
33年分水岭，
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
嗯，
然后这个感觉红军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
对，他的理论的现代化已经完成了。
是的，
是的。
嗯，接下来他会这个遇到
一
段考验，
一段考验。对，
哎，
其实漫长的，大概一共有7年到8年的时间。
嗯，很动荡的一段时间。
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其实世界整体陷入了一个危机的状态。
嗯，
就是说那时候大家的可能都觉得，就是说第二场战争
马上
避免，
马上来了。
对，然后西方还是祸水东引，是吧？
对，
然后美国持币观望，是吧？
是的，
对。然后日本瞎逼乱搞。
哎，
嗯，然后德国在狼子野心，对，那么苏联怎么面对这个国际形势？
嗯，
其实呢，就是说，啊，我们之前聊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么苏联其实他要增强自己的国力，
嗯，
增强自己的军力，首先还是要继续，
是的，
就是说，复制这个指令性中期计划的成功。
嗯，
那么在1933年到1937年呢，其实他是立即推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嗯，
那么第二五年计划它主要的目标，那它实现了农业基地化，基础的工业化。那么它现在它的这个第二五年计划主要目标转为发展重工业，
嗯，
继续运营。
对，那么除了新的，就是说煤炭是吧？我们的钢铁要新的这个高额的生产目标以外呢，还兴建大量的这个电站、矿井、油田，然后把运输设施呢继续优化改进。
嗯。
那么在这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呢，苏联的工业产量大幅度的飞升。
嗯，
那么以钢产量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数据我们很多哈，
嗯，
我们综合一下。
大家看时间轴，我们会还会放点
一些图表。对，那么38年的时候呢，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那么苏联的粗钢的产量比1913年呢，就是说当时俄国在战前，
沙俄国，那个，
对，一战前的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嗯，比这个时候呢增长了3倍左右。
嗯，
那么比1920年它这个经济最低的时候呢要高出100多倍。
哦，
就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
成就。在那个时候呢，最低的时候其实产量非常非常
低，啊，就是没有，对，就是只有战前的2%-3%这样。那么它当时仅次于美国和复苏中的德国了。
嗯，
那么它其实当时38年呢，苏联粗钢产量已经高于同期的英国和法国产量总和了。
哦，
对，这是武德积极充沛，
战斗力上来了，
费拉不堪，
确实。
对，那么同年呢，38年，苏联在 世界制造业的这个产量里的占有率啊，其实就是说已经达到第四。
哦，
啊，前面三个是美德英。那么工业产量呢，它带动了它的这个能源消耗量。
嗯，
这就是说它消耗多少能源，可以看到就是说比一战前呢增加了三倍多。
嗯，
那么比二零年呢要增加了十二倍。
哎，
那么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和英国。大家可以看一些图表。
嗯，这个时间轴上都有对应的图表。
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他们在乌拉尔地区还有就是西伯利亚这里设立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地带，
嗯，
那么推动了它的亚洲或者说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
远东区吧，
远东区的近城市化的发展。
嗯，
那么它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于为这个卫国战争初期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大规模转移打下了基础。
然
后，因为这次转移是非常的完美的，
是直接就全部
没有任何的差错，几乎是转移到了后方。
嗯，
对，所以我们就是才有更多的特三四来碾压德国人，是吧？
是的，
对，
嗯，快乐了
，快乐，
快乐时间。
嗯、
对，那么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呢，苏联一共有建成了4500个大型的工业联合体。
我有
啊，就是说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就的三倍。
嗯。
那么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120%，那么重工业增长率是139%，
突飞猛进。
对，轻工业是100%，
蹭蹭
翻倍。对、
嗯，
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4%，
嗯，
同时它的国民的收入呢增长了109%，
嗯，
那么它苏联人民的这个工资基金呢增加了1.5倍，
嗯，
那么集体农庄的农民的收入呢增长了2倍还多。
哦，
对。那么到了，
欣欣向荣。
对，到了1937年呢，苏联的重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要增加了1倍。
哦，
那相对1913年，它是增长了7倍。
嚯！
那么重工业，特别是这个机械制造业，
嗯，
大规模增长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呢获得了技术上的重新的一个装备。
嗯，
嗯，
那么同年啊，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占到世界的总值的10.6%，世界第二。
很可以，
世界第二、
嗯，
对，仅次于美国，
嗯，
超过了德国、英国和法国，它其实是欧洲第一，
嗯。
那么同时呢，苏联的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例占到了96.8%，
完全几乎完全，
基本上就完全是公有制了。
对、
嗯，
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同年1937年呢，苏联放弃了卢布与法郎的关联，
哦，
与美元关联，因为美元在1934年与黄金关联，
对
对，
而法郎完全不值了。
对，法国
人，法国人不行了，
这么拉了，
来了，今日如法。嗯，好。
然后就是一美元，当时应该是对5.3卢布。
嗯，
对，它的经济呢，就是获得了一个平稳的增长。那么在这个同时啊，第二个五年计划进行的同时呢，红军开始有所动作了。那么为了有效统筹这个国防系统工作呢，开展红军的组织机构与器材现代化建设。
嗯，
还是那个理念现代化了之后，器材要跟上这个。
对、
嗯、
整个结构也要变化、
嗯、
因为你面对的现在可能未来的敌人就是德国。
对、
嗯、对，就是纳粹德国。虽然
这时候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对，虽然当时还是表面上处于一个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的一个阶段、
嗯、
但是
至少军方已经开始打算了。
对，你这么一个国家出现在你的面前是吧、
嗯、
虽然你面前有一个擦脚垫子就是波兰是吧、
嗯、
但还是很危险、嗯、那么其实是他正式的开始呢，就是说战争准备。
哎，
对，然后从1934年3月15日呢，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政令，设立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
嗯、
那么这可以大家解释一下，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什么呢？它是1922年到1936年的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嗯，
对，它的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它的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它是最高立法、执行和指挥机关。
嗯，
它等于虽然苏联没有真正我们定义上的国家元首，但这个主席团就是它的集体国家元首。
嗯嗯。
那么在1936年修宪之后呢，苏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被代替了。又是代替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嗯，
对。然后当时1936年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是加里宁。
哦，
加里宁其实是他一定意义上说的国家元首。
嗯、
哦，
国家元首。对。那么苏联人民委员会是什么呢？它成立于1922年的年底。那么它在1924年的苏联宪法中指出呢，它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权力、功能与义务的。 那么中央人民啊，中央执行委员会呢叫监督人民委员会工作和立法。那么人民委员会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好多个人民委员坐在一起开会，就是有这个红海红军与红海军人民委员
啊，
外交人民委员，对吧？水利人民委员，各种各样人民委员。那么四六年呢，战后
各个领域的，
对，战后呢，他被更名为苏联部长会议，
嗯，
苏联部长会议。那么各人民委员改称为
部长
，部长，对，
就是说这个人民委员会其实是有一点各部门协调
部门，就是部。
不就是不啊，
就是不、
哦、
对，所以我们说啊，弗洛西洛夫同志、
嗯、
其实他就是军队国防部长，对对、
嗯、
就是
他、啊、其实代表军队嘛，
代表军队，对、嗯、那么在1934年这个政令颁布以后呢，工农红军及工农红海军，其实我们所说的苏联的
名义上的
红军的陆海军武装力量的人民委员，
嗯，
这个弗洛西洛夫呢，他出任第一任国防人民委员，
哎，
就是所谓的国防部长，
很多电影里会看到，对吧？弗洛西洛夫，
哎，
对，啪冒出来，他就是国防人民委员了，
苏联元帅啊，
对、
嗯，国防人民委员弗洛西洛夫同志，
对，那时候他还不是苏联元帅，
嗯，
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
34年的时候，
对，我们回头会讲到哈、嗯。那么国防人民委员和他的7个代表，
嗯，
以及红军总参谋部统帅工农红军的所有的事务，
嗯，
对，然后。总参谋部其实是国防人民委员的一个中枢管理机构、
嗯、
那么总参谋长其实他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国防人民委员的首席代表、
哦、
他是兼职的、
哦、
在这个
他还要兼任这个总参谋部，
那么他要管辖红军作战训练教育，那么还负责战略与作战计划的策划，
嗯，
对，他是主策，是吧，
总体上一个大脑，
总体的一个就是一把抓的一个职务，
嗯，
嗯，
那么后来呢，他还1938年还设立了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度，那每个月开3到5次会议，
嗯，
啊，国防人民委员会啊，国防人民委员主持，然后讨论这个机要事务。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现代化建设，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激励，
啊、哦，
就是工农红军创建之前哈，就是苏维埃呢已经在1917年12月宣布正式废除沙皇俄国的军衔。
嗯，
这是
不使用
旧时代的残留
旧军衔，
当时是一个旧制衔的残留。对，那么红军从1918年创建以后呢，它是没有军衔的，
嗯，
到1935年为止，那么它实行的是军人服务等级，
嗯，
大家可以看到以前老的电影啊，像夏伯阳这些电影里头，
对，
啊，他们骑兵大衣上头那个大衣的纽子上头有那种巨大的条幅。
嗯、
这个其实就是他的服务等级、
哦
嗯、那么在苏联设立以后呢，他会更改为领章和袖章、
嗯、
对，就没有，大家可以看到43年之前苏联红军是没有肩章的，
对，
他没有那种就是
代表军衔的那种，
对，就没有那种、哦、
他有领章和军种
识别，他有领章军种识别袖章、
嗯、
对，但是他没有肩章，
没有那种大肩章，
对、
哦、那个是43年才重新再恢复，
肩上不带星、
哦、
对、
哦、
对，
然后呢就是国防人民委员会成立以后呢，苏联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呢，为推动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呢，1935年9月22号颁布了一个决议，就是关于在工农红军中设立军衔制度。
啊，再次、
嗯、
对，然后1935年12月3号时候呢，开始授衔。
嗯，就是我们就是重新以这个红军的这个
对红军的军衔，不是沙皇俄国的军衔。
是的、
啊，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战士其实当时只有一种，就是红军战士。
嗯。
嗯，
初级他还分初级指挥员，就是班指挥员、排指挥员，还有一种特殊的军衔叫大士，
嗯，
叫大士啊。我们可以看啊，我很喜欢的一个苏联电影，
嗯
啊，可能那个
古墓迷途
叶南飞吧，
啊，叶南飞、啊，
最后那个接班他的军衔好像是大士，让我记错了，也可能是中士啊、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中级的指挥员包括什么呢？中尉和上尉，
嗯，
那么他没有少尉啊，那时候
对，
只有中尉和上尉，
嗯，
那么上级指挥员就是大尉、少校。和上校，没有中校，
嗯，
然后上没有将军，
嗯，
没有将军，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坚持的，
就不能有将军，
就是、不能有那种，对，就是只有高级指挥员，包括什么呢？旅指挥员、师指挥员、军指挥员，
因为将军他容易和就是旧白军时代的那些就是
对
残余分子啊，或者说顽固的反动分子混淆起来，
是。
然后后面还有二级集团军指挥员和一级集团军指挥员，
对。
那么最上级军衔是苏联元帅，
哎。
嗯，
1937年才增设了这个少尉。
哦，
那么苏联元帅最早的5个，我们可以看时间轴里应该会给出一张图。
嗯
啊，包括图哈切夫斯基，
对
吧？然后布留赫尔
是
啊，叶格罗夫、
布
琼尼、弗洛西洛夫。 啊，都是从国内革命战争成长起来的老战士。
对，是，
对。那么在1935年呢，红军其实1935年是红军本身的一个分水岭。
嗯，
就在这一年，他的总兵力呢已经相对于在他的缩军，就是国内战争之后缩军啊，
嗯，
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翻倍以上了，他已经达到了130万人的兵力，
一倍还多了，因为裁的时候裁到56万了。
是的，
那么1935年和1936年分别在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实施了大规模的这个演习，
嗯，
这个演习就展示了，就是说机械化部队和空降部队完美配合。
哦，
然后就是令外国代表，他请了很多外国代表来看，
嗯，
印象深刻。外国代表纷纷表示，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哦、
对，
是，
就是，特别是很有名的是1935年的基辅军区大演习。
嗯，
那么这个演习期间呢，苏联的空军，他的特波三，
嗯，
它分为多个机群，
嗯，
那么第一波散降了1000多名伞兵，
嗯，
那么占领了一个模拟的这个模拟战中的机场，
嗯，
然后随后呢，有1700多名，就是空降兵部队，他是随机机降，
嗯，
机降下来，然后携带火炮和超轻型坦克，这个坦克直接是放在这个飞机的挂架下
面，嗯，
哎呦，
着陆强化战斗力，其实他开创了后来二战中的空降作战的一个典型战术，
哎，
嗯，
就是由他开了先河，
空降兵加这个
机降，
机降，
对，空降夺取，机降，
然后携带轻型火力。
哦，
在敌后实施这个就是大范围的穿插。
对，
嗯，
然后呢，就是当时在场观摩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斯图登特，
哎，
那苏联啊，不，就是德国的，后来德国空军的空降兵之父，
嗯，大受震撼。
对，他大受震撼，
嗯，
印象非常深刻。那么，其实呢，在1936年啊，这个演习之后呢，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这个背景下呢，就是经过红军大这么多军事理论家的这个共同努力，最终形成了红军的大纵深作战理论。
哎，
嗯，
这不是一个人的成果，这是共同
努力
啊。这个时候其实就完全成型了，可以
成型了。
推荐大家买一本读一读看，非常的有意思，
哎，
真是非常有意思。
大纵深作战理论。
1936年呢，他颁布了红军临时野战规范。
嗯，
对。那么这个其实是第三个苏联红军的野战规范的公发版本了。
哎，
他之前1925年。1929年各有一个版本，
我在上期提到过一点，
对
这个东西。
那么1936年这个版本里提出，就是工农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保护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战斗中以实施歼灭战为第一原则，获得决定性胜利，并彻底歼灭敌国为基本战争目的。
还是这个目的？
对，
就
灭国战争，
就总体战。
总体战
、嗯，
就相对来说呢，就是德国人呢，虽然他有闪电战，
嗯，
但是格局小了。
是的，
是
因为意大利手势出现了，
格
局小了，格
局
小
了。
对，
嗯，然后放到红军，哎，格局打开，
对
对，确实打开了，
格局打开。就这样一支军队打造出来，就是为了杀全家。嗯，
是。
那么它里面的第9章指出来哈，就是现代战争器材的进步，使得红军有能力在全纵深同时完全粉碎敌战斗部署。
哦，他这个说法细节还挺清晰的，
是
全纵深的同时，就是这是，
嗯，
这算是物理意义上的纵深，
对，
时间意义上的同时，然后强度上指完全粉碎，
完全，
就战略目标和战术目的都规定的非常清晰。
嗯，
对，
简单来说就是使劲啊，
对，
使最大的劲，
就是造，
就摁怼，
啊，
对，
把人摁在
地
上，对，摁在地上打。
嗯，
他的这个要求呢，其实他拓展了之前就是20年代的这些理论，那么它要求在10公里至20公里宽度的一个正面，那么要形成深度到120公里到150公里的突破地带。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后面看到，是苏联机械化军为什么就是4列纵队行军的时候要150公里，
嗯，
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打造的。
嗯，这实际上就是那个规范里边强调的东西。
嗯，这个批射的话，钢铁雄心玩家可尤其是钢四的要知道。战场宽度是一个很多时候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对，
你希望战场宽度够宽，有的时候你还展不开，
很遗憾，你很，
嗯，
对，你可能没有那个能力
是
把它展开。
那个挺著名的，那个就是在山区里边有10几个人打70000人那个，
嗯，啊，是，就是这样嘛。
嗯
嗯，这个真的很厉害。
对，然后大纵深作战它的打击特点是4个啊，连续性、同时性、纵深性和完全性。
嗯，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对
对。
那么它其实需要3股作战力量，然后分为3个阶段实现。那么第一阶段呢，就是打开突破口。
嗯，
它需要2个到3个的步兵军，
哦，
啊，形成第一个梯队，在坦克兵、炮兵和战术空军的配合下呢，摧毁敌军的防御体制。
对，
然后为
防线上开一个口，
为后续的部队建立一个桥头堡。
嗯， 嗯，
就是我们进来以后，你可以高枕无忧的在里面。
嗯，它相当于把那个防线上打出一个缺口，但是敌人又不能把它合上。
对，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给你导出一个你无法愈合的伤口。
嗯，
然后第二阶段是扩大，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打击军出现了。打击军是由2到4个坦克旅以及1到2个机械化师组成的。
嗯，
那么高速切入这个突破口，快速打击他的预备队。
嗯，
啊，就是他的防线背后的那个，
就是说你不能。你不能再次造血了，不能再次造血，对。
那同时把这口撕开，
对，
嗯，
然后你就没有最后的防御力量就没有了，
嗯。
那么第三阶段就是三个要素：追击、包围和歼灭。
嗯，
再由1到2个步兵军组成一个远程纵深突破队，由战术空军提供航空兵支援，同时空降兵在敌后配合占领战略要冲
啊，就是
切断敌军，
切进去了，
对，
啊，切进去之后往回包，
彻底掐断他的交通线，
切进去之后，
对，
然后合围了。这样
合围之后形成大歼灭战，然后最后就打吧，就轰吧，对，
嗯，
你可以投降，
哎，
你也可以不投降，
嗯，随便随便你，
对，
对，你们总归是要被解决的，如果你们要想打的话，就再打一下，
是的，
嗯。
那么，但是在36年的这个红军野战临时野战规范形成之后啊，其实啊，
遇到一个客观问题，
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1934年的基洛夫遇刺事件，在苏联引起了相当范围相当大、时间相当长的肃反的一个风波。
是
啊，这个客观上呢，就是说让红军的整个指挥机构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就是很多的这个很有经验的，或者说在战术理论方面很有造诣的指挥员呢，遭到指控和逮捕，其中很多人就。
冤死，
对，就被处决了。
嗯，
那么他受害最严重的时期，其实就是，1936年的中期，到1938年的年底，
哎，
可能会延伸到1939年。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叶若夫时代，
叶若夫，
叶若夫任内务委员的时代。
嗯，
那么这个其实是肃反扩大化的这个时期。
对，
对的。
那么最严重的就是1937年5月到1939年的9月。
嗯，
对，大概有36761名，他当时有统计。红军的各级指战员呢受到了冲击，
嗯，
那么元帅和高级指挥员的打击呢是很严重的，
对，
嗯，那么我们当时一共有5个苏联元帅，
嗯，
那么有3个人被射击了，
嗯
嗯
啊，最后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复杂历史事件，
是，
对，
大家可以有兴趣以后可能大家可以自行了解一下，就不展开了，对吧，
哎？
就是说包括图哈切夫斯基，
嗯，
被称为红军之星以及红色拿破仑的这个人，
是的。
嗯，
还有叶格罗夫和布柳赫尔，
对
啊，他们在风波中呢，就是丧生了，
是
的，对，
都死了，
都
死了。
那么15名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指挥员呢，里面有13名卷入了这些风波，
嗯，
那么85名军指挥员里面有62个人被波及了，
嗯，
比例很高。那么师级指挥员一共有195名，其中有110个人被肃反波及，
嗯
啊。那么406名旅指挥员里面有一半以上，220人被波及，
非常严重。
对，然后包括最严重的就是65%以上的这个政工干部啊，
也被
肃反波及了。
因为政工口这块儿，它其实矛盾是非常尖锐的。
对，
嗯，
就很多时候就只要风波一扩大，它就很难逃离这个风暴中心，
首当其冲。
对，
包括我们前文提到的，就是特别激进的这个。瓦夫罗梅耶夫，就是他认为打击军可以独立于
5层以上的那个，
对，
对，
他是1939年被枪决了，
是，
嗯，对，也是
非常可惜，
其实也是一个莫须有的一个
罪名吧，
嗯，
对。
其实很多指战员，包括政工干部，在这个期间，就是因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都是经过秘密审判，甚至是不经审判，
对，
直接就拉着就崩了，
是，
对，
所以说其实他对于。整个红军的结构和指挥体系造成了特别大的破坏，
对，尤其是在当时红军正在大步的迈向现代化，
对，
在改制
整编改制的时候，
嗯，
这样的人才损失对他后来的组织工作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其实很多时候是结构性的破坏，
嗯，对，
是，
嗯，那么其中政工干部的损失达到什么程度呢？红军政治部主任牺牲了，
对，
对，这个人叫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
嗯，
他1929年呢就出任这个红军政治部主任了。
嗯，
那么他在苏联的远东经济建设中呢是居功至伟的。
嗯，
那么37年他被卷入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个事件， 那么他5月31号呢，他是拒捕自杀的。
哦，
对，他拒绝被逮捕。对，
嗯、是，
他是一级计算军级的政治委员。
哎，
嗯，
对，政治委员顶点，
最高的政治
最高政治委员就牺牲了。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最要命的，就是在肃反里面呢，大量的军事教育工作者被处决。
嗯，
对，
那么就是包括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院长，
是的，
当时啊，就是奥古斯特·科尔克这个人，他也是卷入到图哈切夫斯基的事件，1937年6月呢被枪决了。
嗯，
那么导致什么？就是指挥员的教育水平下降。
是，
当然我们还要指出啊，就是1939年到1940年期间呢，还是有大量的就是说被肃反波及的指挥员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对、
嗯，
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抓起来全部枪毙
了，
这不可能，
对
吧？
嗯、
那么，但是最大的这个恶果就是，他掐断了一个红军最重要的一个时期的
战斗力，
对核心战斗力的一个
根源吧，
根源。
嗯，
对。
尤其是当就是新的理论和新的技术兵器结合的时候，
嗯，他主要是扼杀那个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运用理论与技术兵器配合的这样一个实践性，
是、
嗯、
被干掉了。
对，
嗯，
但是呢，就是在40年呢，也是开始拨乱反正。
哎，
40年的5月啊，在苏反时期，其实就是最高苏维埃也做了很多努力。
嗯
嗯，像比如说加里宁，他就拯救了很多人。
是的
啊，那么40年5月呢，最高苏维埃宣布我们的军衔制度要进一步修订。
嗯，
那么各高级指挥员终于更改为将官了。
嗯，
那么增设红军的中校啊，设立这个新的初级指挥员和战士军衔。那么就是然后就少将中将上将和大将
都有了、
嗯、
啊都有了，那有一些还是保留了旧的指挥员制度。
对
对，那虽然呢经过这么大的一场风波哈，但是而且图哈切夫斯基对吧，红军之星
非常可惜，嗯，
就这么陨落了。
是的，
但是呢经过15年的这个励精图治啊，在这个时候苏联红军呢其实已经成长为一支真正的现代化军队了。
嗯
嗯，
对。那么在1930年后期呢，国际形势越发严峻，
哎，
包括像啊西班牙内战，
对，
对吧？这是二战的预演，相当于、
嗯、
包括啊苏日在这个
诺门坎
边境的对远东边境的一些冲突，
嗯、
导致的就是国际形势非常严峻。
是的。
那么苏联从1938年开始呢，实行第3个5年计划，
嗯，
那这个计划后来被德军的入侵
打断了
，
嗯，
但是他其实这个计划着眼于什么呢？发展军事工业了，
嗯。
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就是第一要务是我们要保住自己的这个国家的
安全
、
嗯、
对，
很明确的开始备战，
然后坦克大量增产，那么牵引车辆和运输汽车呢产能上升，那么在最重要的就是火炮和军用飞机在38年到40年呢就是产量激增。
嗯，上期我们说到的是这个
火炮当时还是一个缺口、
嗯、
对，
但是后来一不小心用力过头了，使整个苏联变成了大炮兵主义的代表。
是的，
就是大炮兵军团。
哎，
嗯，然后战术空军呢也获得长足发展。大家可以看一个新的，这边有还有一个图表，就是红军的中、这个、
看时间轴哈。
哎，
作战器材的保有量啊，
嗯、
到了40年，然后就是火炮开始就是超过10万门的火炮了。
嗯，
出现在红军里头，
大大小小，
对，
好，
大大小小，嗯。
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哈，当时有一个很有争议的事件，就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是的，
对。但是呢，其实这是不得已为之的。
嗯，
当时因为德国他已经怎么说呢，暴露了，
是，
对啊，
獠牙已经亮
出来，武装进军莱茵兰是吧？合并捷克斯洛伐克，
是
全境是吧？
对。
然后吞并奥地利，
索要各种地区，
对。
然后英法绥靖，
嗯，英法还想把它往东边引。
是。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必须为了自己的国防安全呢，就是
先在外交上运作一下。
对、
哎，
然后呢，就是说要更加巩固自己的西部边境。
是的，
嗯，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西部边境呢要向西推进。
哎，
尤其是第一点，就是39年的9月，
嗯，
17号、
嗯，
那么就是说他撤销了里加合约，
嗯，
打进了波兰。那么28号呢，和德国缔结了苏德边境友好条约。那么
是吧？把波兰
拿回了波兰之前侵占的地区，
对，为了苏联的国家安全，我们把波兰牺牲一下了。
对，
是。
然后就是，原来属于波兰的这个西部俄河桑河是吧？东岸这个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拿到手里了。
嗯。
然后之后呢，39年10月30号呢，发动了冬季战争。
哎
哎，
入侵芬兰，
这
打芬兰
也是一场烂仗。
对，这个仗烂，
知名烂仗啊，
知名烂
仗。
对，那这时候就体现出 这个肃军对肃军肃反这个对红军的这个
破坏
影响了，
对，
就是说打非常艰难，
没有积极性，
打非常艰难，就各种就是虽然你有一个很好的体系，你有很好的一个指挥的
理论，
但
人都不敢打，
实现不了，
对，
大家没有主观能动性，
是的。然后加上
有经验的人，
对，然后加上这个多炮塔大显神威啊，
嗯，
对，
东方趴窝，
特尔巴是吧？
对，给对方加分就
是东方趴窝。
然后呢，就是在1940年3月停战以后呢，但是他的这个战争还是获得了他一定的想要的结果，那么就是以换地、租借的方式呢，获得了卡里利亚地下以内的一些芬兰的领土。那么他其实
是
缓解了列宁格勒的一个防御压力。
嗯，
在北边，我们延伸了自己的这个国境线。
嗯，
那么1940年6月呢，他合并了波罗的海三国。
嗯
啊，西北的边境的基
这个其实就是赤裸裸吞并了，
对
对，
就硬吃、
硬吃
硬吃了、
嗯，
对，没有办法。
尤其包括是在历史上，就是波罗的海三国跟那个俄罗斯中央政权从来都是不对付的，
对、
嗯，然后硬给吃下去，
对，
就为了一个战略纵深，
就是为了战略纵深，没有办法，就必须以土地换取这个，
是是是，
嗯。那么40年6月底呢，他又向罗马尼亚施压，那么罗马尼亚呢，就是说。交出了比萨拉比亚、北部科维纳和赫扎，那么到此为止，苏联的这个、西部边境线呢，西部的新国境线尘埃落定，
嗯，
那么它的防御空间增大了，
是的，
同时呢，就是说在它可以建造新的筑垒地区，
嗯，
啊，苏联本来的国境线有筑垒地域，现在建造了，又建造开始建造十几个新的筑垒地域，
嗯，
1941年6月的时候啊，苏联全境呢，它有16个军区和一个方面军，
嗯。
那么这个其实是为了方便统筹动员，还有提高后勤的这个效率。那么他是在十月革命后沿用了苏联的沙俄的这个军区制度。那么军区其实不是他地面部队的一个编制，它是一个行政区划。对，那么各个军区司令或者方面军司令，他可以统帅辖区里面除国防人民委员会直辖部队以外所有的红军。那么苏联红军的地面部队，它最大的编制还是集团军。那它有可能若干个步兵军，一个计划军，一个航空师啊，其他辅助部队，
嗯
啊，
炮兵通信
对来组成，对。那么二战爆发前呢，当时苏联红军制定了一个工农红军扩展与重新编制，也是5年计划
哦，
对，1938年至1942年为期，
嗯，
那么它是它红军建设的一个指导性规范。那么根据这个计划呢，就是说一旦敌军开始入侵啊。就当时他是对日对德都有准备，
嗯，
红军将在东部和西部的国境线同时反击，
好、
对，但是
不打防御性进攻，我一定要打到你的那个国境线那边，
一开战我就要把战火烧到你的这个，
因为当时的预判是，因为当时
的
预判是轴心国他会在东西两面，就是苏联国土的东西两面同时发起攻击，
所以不能在自己的国土里打防御战争，
对，
是这么当时的思想是这样的，
对，开始我就要把它推出去，
对，但是呢，二战初期的这个欧战。和冬季战争的这个实际情况，国防人员会意识到了，说红军必须进一步改革。
嗯，
这样的状态我们是没法同时在两个国境线交战的。
对，而且事实证明，就是在远东和就是苏联这边，就欧洲同时开战，
嗯，
红军本身的体系还有资源是支撑不了的。
对
对，
那么他设立了很多的小型的委员会。
嗯、
调查兵种的现状，但其实因为德军入侵嘛，
嗯，
他这个工作其实没有完成，但是他是在进行的，
嗯。
那么在1940年6月初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啊，1941年6月初的时候，其实是卫国战争开始前的
最后
阶段了，
嗯，
最后宁静
了。那么苏联红军的兵力几乎恢复到1920年他的全盛时期的这个兵力了，
嗯，
他的红军总战力是522万人，
哇，
嗯，
对，步枪。以及七枪735万支，
嗯
哦
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很多西方电影里说苏联军人三个人用一把枪，这不是扯淡吗？
是，
对吧？
一个人就是渔夫点，一个人可以两把。
对、
嗯，你要考虑到法国人的良心这个东西
啊，也是
啊、
嗯，
是吧？
然后火炮超过11万门，
嗯
啊，然后坦克是超过25000辆，
嗯
啊，载重卡车19万辆以上，马匹还有49万头。
嗯、
其实是为战争做好了准备
啊、再做准备，
再做准
备,
做准备、
也不能说做好了，就是再做准备了。
对，
但是就是船大难掉头，
嗯，
就是说在准备的同时他被入侵了。
嗯，
对，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这是可以插播一段，就是因为苏德签犯，就是 他苏德签订了这个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其实双方对于对方的经济活动都是非常敏感的。
是的，
因为你要打仗的话是经济先行。
对，
那在40年冬天，就是每年冬天苏联人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就是供给的物资的变化判断德国人今天想干什么。
嗯，
那么他几个方向其实很有意思。
嗯，
是什么呢？罗马饲料。
嗯，
罗马饲料擦枪布
啊，这些很实际的用。
对，很实际的东西。然后皮鞋。
嗯，
就是做皮鞋的就皮料这些东西。
嗯，
他来判断德国人想干什么。40年得上来的数据是德国人啥也干不了。
嗯，
对，就即使他们明年想发动进攻，他们的后勤这块是
跟不上，
是跟不上的。所以就是红军可以按照既有的计划哎继续去发展。
对，
但是没有想到就41年德国人突然之间
跳，德国人就硬干。
对，
嗯，
就生干。
我啥都没有。其实当时他那个就是很多还是靠处理啊，前业余的火炮，
是
吧？
是，对。
但是德国人就下鸡巴整，就是我就硬上，你知道吗？
对，就摁上。嗯，
对，就这也是没有想到，就是疯了，我觉得
疯了
，
有点疯癫。
那么德军入侵之前呢，平心而论啊，就是苏联的步兵的个人火力其实是超越了德军的。
嗯，
对，就是单人来说哈，就是说步兵部队当时是苏联红军人数最多的一个兵种的，但是废话了是吧？
是，
对，它占地面部队总兵力的50%以上。那么它有25个步兵军。
嗯，
那么大家知道，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这个战间期啊，就是说，引擎传动、车辆悬挂这种技术呢，它发展很快。
嗯，
那么能够装备大口径的火炮，运载大量士兵，并且机械性能也很可靠。
嗯，
这样的装甲车辆大量的投入实战。那么以德国在大战初期的所谓的闪电战，其实闪电战这个词是美国的媒体提出来的，并不是德国人自己的一个首创。
嗯，
那么地面战标志着开始从以往的这个火力战转向新式的机动战。
嗯，
机动战强调三个要素：突破、迂回和包围。
嗯，
那么这种作战模式下呢，其实德国人强调的是对敌人同时进行物理和心理打击。
嗯，
那么一旦拥有速度优势，就能获得主动，那么强迫对方在不利的状态下呢仓促应战。
嗯，
然后打破，
接
对，打通后就打破后方的联络线。
嗯，
迫使敌人丧失战斗意志，
前期的这个接触就直接把一波把你心态打崩。
对，
嗯，就心态崩了。嗯，对，包括像跟比如说法国这样的，就是在开战的时候连政府都没选出来的这种，
对，心态马上
这种国家是吧？
嗯，
对。那么后方联络线指的是连接作战地区和后方根据地的一个交通线，它拥有双重功能，一个是联络，一个是后勤补给。
嗯，
一旦你把它的后方联络线掐断了以后呢，就无法获对方无法获得后方支援给养了，
嗯，组织度就会
就是我一旦损失，我的战斗力就持续下降，我不能恢复。
嗯，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这是血管嘛，你把血管掐住了，肢体不就
对
坏死脱落了？
是的，是的，
坏死脱落了。
嗯，
那么机动战的主角是谁呢？还是步兵？
嗯，
对吧？虽说我们说炮兵是战争之神，但是步兵是战争之王。
对
对
对吧？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只需要很少的兵力，可以在很长的战线上面进行运动战。那么第一线的这个下级军官，包括军事士兵，只需要接受就是高级指挥官说你要干什么。
嗯，
我不需要花时间说我时刻听取你的指示，不用。
哦，
对，然后根据战场形势的迅速反应。
哦，各凭本事，见机行事。
对，他强调的是战场主动性、弹性、攻击意志。
嗯，
那么这一切需要什么呢？单兵火力。
哦，
单兵火力，
火力密度要高。
对，但是红军这个时候的技术条件其实要比德军同时期的
要
优秀。
哦，
对，尽管呢，就是说在苏德前夜哈，苏联红军的主要步兵的装备还是啊1891型莫辛纳甘手动步枪的改进型，
嗯，
就是30型的这个7.62毫米的手动步枪，
嗯，
啊还是使用这个7.62×54毫米标准弹的，
嗯，
但是可以和这种步枪通用弹药的托卡列夫半自动步枪，
哎，这个火力密度高，
已经生产了超过了100万支了。
哦，
这它的产量是非常大，
装了其实，
对，并且广泛装备了部队。
嗯，
其实甚至我们可以说，3支步枪里面有1支是半自动。
是的，
哇，
对，
那这个火力密度相当的可以。
对，那么它有两种，一种是 SBT-38，
对，
啊，还有一种是 SBT-40，
是
它的改进型。前一阵子季克更新了一篇文章，就是讲苏联的电影，自己去看。
嗯，
对。
里面
战，嗯，
对战甲的文章，
嗯，
里面主角这个少年，他开头在院子里挖的这把枪，
嗯，
就是托卡列夫半自动，
哎，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电影，
哎，
这个电影 对人会有一点压力，
这个劲儿
看着会很难受，
劲儿很大。
对他直接展现了战争残酷，
是
的，
对，毕竟是。那么西蒙诺夫自动步枪呢，也少量的投产。
哎 ，SKS。
对，但是这两种枪械其实，在冬季战争里面，其实已经上过前线了。
嗯，
那么它结果呢，有点复杂，就是说
有点不太抗造。
对，普通的士兵呢，不是特别喜欢。
嗯，
对，但是这种枪在战争初期，在海军步兵手里面。这战斗力是非常强大的。
红海军啊，
对，红海军上了岸以后你就不一样了，
爽，
对，
舒服了，突然，
对
啊。
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德军啊，德国的陆军在入侵苏联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使用这个1935年列装的这个
卡九八
啊，
98K
对，手动步枪，对，其实他不是很重视，
主要还是
手动武器，
主要还是在拉到说，
对，
不要被吃鸡蒙了心，
对
对，
落地成盒是吧？
哎，对对对。
那么冲锋枪其实红军呢，其实也是很早就意识到它的作用了，但是它吃了一定的亏。
嗯，
为什么呢？就是，
没重视，
因为冲锋枪它第一造价很低廉，
对，
结构很简单，易于维护，还是能与手枪通用子弹，其实它是而且轻便，
对，
但是它的子弹呢威力比较小，然后有效射程比较短。
嗯，
那么即便出现了这个折叠枪托啊，它的后坐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远距离射击的时候呢精度不好，那么限制了它这个强化单兵作战的这个能效。
但其实他们在苏芬战争里边已经吃过这个亏了。
对，
对，
就是说1938年时候啊，1938年3月就是苏联召开了中央军事委员会议，那么炮兵总局在某个同志，我们只能说库里克这个，
某个同志，
某个同志，
某位同志，
库里克这个大傻逼，对，
偷摸说傻逼。
没有，我们之前就是曾经略微的提到过，
嘲讽过他了，是吧？
对对对，这位同志的就是光辉事迹，可以听听就是之前关于苏联军备的这些东西。
对，他认为呢，300米距离以上不能发挥实效，我们不需要这种枪，对吧？
打得太近了，
对，只能发给这个指挥员和内务委员会的这个内务部队使用。
嗯，没什么意义啊。嗯，
但是在苏芬在冬季战争中呢，芬兰人使用的
索米
啊，索米其实是芬兰的意思，
对
对。对M31步冲锋枪呢，我操，这个
打的就是
太有劲儿，
简直是太有劲儿了，是吧？
对。
然后说，我操，这
这么好
真是有用啊，对吧？
是。
那么推动了他的这个7.6毫米的捷洛夫 PPD40，对吧？投入了量产。
嗯。
那么还有18斤 PPSH41，也是它其实从1940年底开始生产的，
颇不少。
对。那么在1941年6月呢，但它生产比较晚了。它虽然是脊椎，但是它的这个1941年6月开战时候，红军装备的这个冲锋枪的总量呢？也就是9万支，
嗯，
也就是9万支。当时同一时间的德国人装备的这个9毫米的，
嗯
，MP38
4.40
啊，16万支啊。当然5万支是给空军的啊，
嗯、
就是说主要是
飞行员随身带，
主要是给啊，还有空降兵是吧？其他的是给谁呢？坦克兵、自行火炮兵、装甲车成员，还有就是班长以上职务的这个军事和年轻的、就下级军官。
所以当时同时期德军的这种就是这些节点的人员的火力密度相当高，
对，
毕竟他们是用冲锋枪的，
对，但是确实在城市战中确实是很有用，
是的，
在开阔地带呢
就比较邪。
你看那个就是早期就是四一年反映就是早期战争的电影，比如说像那个布里斯特要塞，
嗯，
或者就是莫斯科保卫战前半段，
嗯、
你可以看到就是。德军步兵的火力展开是以这个班组的冲锋枪火力为节点，
嗯，
展开的，
对、嗯、
对。
当时呢，当然德国有一个优势，就是德国步兵班的机枪的质量很好，
是
因为德国就是莱茵金属是吧？
哎、
制造的这个34年列装的
啊
，MG34是吧？是吧？到了星球大战里头，帝国还在用是吧？
对
对，然后它其实世界上第一种通用机枪嘛，
是的，
就是说可以作为班用轻机枪，也可以做重机枪，也能用于车载，也能用作高速机枪。
对，
那么开战的时候，它发了10万挺到1000部队。
哎。
那么它使用的还是标准的这个7.92×57毫米的这个标准的毛瑟弹，
嗯，
那么射速快，精度也高，威力也好，
是。
那么它轻机枪配置的时候啊，12公斤，
哇，
嗯，对，这个在
其实很轻，
这个我在华沙的这个军事技术博物馆，
嗯，
抬过，
哦，能抬，
嗯、可以抬，但是我抬一下我腰就废了，这我肯定不行，对。但是如果当时士兵来说，两个人可以操作一台，
嗯，
操作一挺。
战时的时候，就是主射手、副射手两个人带着一个火力点，
对，他还可以换弹药。
这个轻步兵作战的时候，机枪非常非常重要，
每个班有一挺，
对，这非常恐怖了。
对，
因为我当时听过一个说法，我忘了在哪里听到了，就说什么这个新兵怕炮，但是老兵最畏惧的还是机枪，
嗯、还是机枪
对。
对，
因为这个机枪如果。它是一个老兵来操作，一个就是有经验的这个 机枪的这个配置的话，这个压制能力和杀伤能力是非常非常强。
这里边可以就是插播一个就是国内战场的小故事啊，就王外马甲，
嗯，
原来西西河一个很著名的作者啊，他写过那个《中国骑兵》，
嗯，
就是讲那个
骑兵，
中国骑兵，
嗯，
他里边啊，他里边讲这个就是当时的八路在那个晋冀鲁豫战场跟那个就是日本人和伪军打的事儿，
嗯。嗯，
然后伪军有很多是就是老投降犯了，就是非常熟悉投降这一套。对，然后最后投降到什么程度呢？只要听对面的就是八路军的就是机枪打的声音，
嗯，
就知道是哪支部队
啊。就是每个部队配备的不一样，是吧？
对，一个是配备不一样，另外就是机枪射手的熟练度是不一样。
嗯嗯，
哦，
就一听对面点射打得非常有节奏，完了投降吗？
嗯。
就这么
对，就到这个程度，
嗯，
就是老兵对于机枪的熟悉就到
这样打兵，
对，
嗯，
赶紧，
这就是那个你听对面机枪打连成一个点，哦，这是个新射手，
嗯
啊，咱还有跑的机会，
嗯
啊，对面打得非常有节奏，得了投降吧，就这样啊。
对，当时呢，就是开战前夜呢，这个红军的步兵呢，其实它缺乏通用步枪，
因为通用机枪在当时是个很先进的理念，
对，
可能说是一个适应德军需求的一个
是的
一个东西，对，
嗯，
当时红军主要支持机枪是27型的这个7.62毫米捷捷廖夫，
嗯，
上面大 一大牌儿，
对
吧？一大
那个
牌
儿
DP27，
对，还有现代化的这个就是30型，其实1910年的这个马克沁，
嗯，
这个重机枪，嗯，那么前者呢
带小车的那种，
对，带小车，
嗯，
那。但是 DP 呢，它是要频繁更换这个弹盘，
而弹盘稳定性很堪忧，
它长时间的射击呢不适合，
对，
不适合。那么马克沁肯定是很稳定的，
嗯，
但是最要命的是它车体本体连一个轮式枪架，63公斤，
哎，
嗯，啊，126斤，
100公斤
扛着跑吗？
嗯，
不可能是吧？然后就携带很不方便。那么它当时其实苏联生产了一种叫中机枪。就是捷加廖夫的重机枪，
就介于重机和轻机之间，
也是7.62毫米啊，大概就15公斤，
哎，
两个人也能操作。但是问题是，当时军工企业在大规模的改组，然后它自身设计呢也特别复杂，
嗯，
然后就是频繁的要注油，在战前呢其实没法大量的下发到部队，其实只发放了10000挺左右。
那这个火力密度方面其实就很吃亏了，
对，就是一开战就停产了，因为发现没用啊，
是用不上，
赶紧还是造老的，还是造老的。苏联的这个空降军啊，当时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1941年4月呢开始组建真正的空降军了，
嗯
啊，每一个空降军有3个空降旅和1个坦克营，但是在德国人打进来的时候特别不巧，就是所有的空降军包括一个空降独立空降旅的53000多名战士呢，志愿员呢都在进行重新的整备，
哦，
没办法进入到战时的体制，
他就没
他们还是出战了。
哦，但是在当时实际上他们没法进入到那个作战序列的，
就
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上前，
缺少建制，
说白了就是
乱打，
不得已为之，
用不上，就是你可能是把宝贵的空降兵资源当成步兵，
对，
去填
凑合用了，
就是我们还在经济，我们还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对方来推我们水晶了，是吧？
对，
对，就
很麻烦，
对，就没办法，没有办法。那么苏联的炮兵呢，当时是他的一个。就是也是神迹的一个作战单位啊。那么到1941年6月的时候，它一共有110444门火炮，
有
包括迫击炮。
嗯，
对。然后其中可以作战的其实很多，9万多门可以直接拿出来作战。
嗯，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第一呢，那这个还是炮兵总局的锅。对，它的穿甲弹的质量堪称问题。
嗯，
对，包括76.2毫米的穿甲弹。
哦，
对。那么1941年3月，他们提交了一份报告，说我们要装备20个反坦克炮旅，
嗯，
啊，可能要对抗德军的这个装甲部队，
嗯，
要1440门76.2毫米火炮，
嗯，
我们需要14万枚穿甲弹，但是我们现在手里的穿甲弹只有2万枚，
啊，
我们只有1/7，
对，
怎么办？那么国防运动员说不行。说我们每门76.2毫米的火炮呢，要100枚穿甲弹，
嗯，
但是当时工业产能。
跟不上，
没有，
嗯，
就是没有。等我打进来时就没有，我有炮，但我没有穿甲弹，
是，
嗯，
的，
对，我只好用榴弹打你坦克，
嗯，凑合打。
德国人就是生生占便宜，
是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炮兵部队，他当时呢要完成他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呢，
嗯，
需要相当强大的牵引
啊
手段。
啊，那炮动不了，
机械化牵引，你不能靠士兵去拉，是吧？
是，
对，
你靠马拉呢，效果也不好。其实他这个理论，其实和他当时的这个生产产能啊，
没匹配，
还是有些脱节的。
是的，
当时每个就是决战苏德开战之前的红军一共牵引车辆有45000辆，
嗯，
那么50%是给炮兵部队的，
嗯，
但是呢，就当时专用的牵引车辆呢还没有进入大规模的生产，那么他当时65%的牵引车辆是什么呢？是农用拖拉机，
哦，
啊，就是 S60、S65、SD3，对，凑合用了，
嗯，
那么它不能满足你的野战需求，
是
你的野战就种泥泞地里面。
是
大规模的运动你怎么用啊，
是
对吧，那么还有15%的牵引车辆呢是联盟战士还有改良型的农用拖拉机，
哦，
那么真正的这个共青团员共产国际还有最大的普罗西洛夫战士这些牵引车只占到20%的总数，
完全不够用，
不够用，
嗯，当时其实还是产能跟不上，
还是产能，对，
嗯，对，
那么根据41年发布的这个定额标准哈，每个步兵师呢，红军的步兵师应该有90几辆炮兵牵引车，但其实完全达不到这个专用牵引车的，这个，
事实上是没有。
最后怎么办呢？只能用嘎斯卡车和吉斯卡车来代替这个大型牵引车，
嗯，
来牵引这个
火炮，
对，但轮式车辆你在野战泥泞地里你怎么行进呢？
是，
对吧？那么其实他当时呢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合并了波罗的海三国，把他的这个德国的这种，但这些国家有很多什么克鲁伯啊，
嗯，
啊，这个亨舍尔是德国的卡车，
嗯，
也纳入到这个装备里，但是数量不多，
嗯，
不够用，
帮助不大，
嗯，
哎，
然后这个造成了就是说非专业的牵引车辆的生产，就是它的这个损耗啊非常大，
嗯，
所以故障隐患也很大，
是的，
就一开战以后就露出破绽了，
嗯，
所以在1941年6月德国人打进来的时候呢，可以真正上战场的红军牵引车辆。就是没有维修需求可以真正上战场的这个数量只有70%，
哎呦，
对，
本来就缺，
其实它是打折扣的，
嗯，
非常打折扣。那么步兵师的炮兵部队，我们60%以上的火炮只能靠处理，我们只能靠马，
嗯，
或者甚至靠红军战士自己拉，
对，
嗯，好家伙，
对，那你不能指望人像拖拉机一样的拉，这个，
你看那个就是解放，
嗯，
解放开始的时候就布置炮兵阵地，然后。这个阵地需要2门炮怎么办？赶着大车过去了，
是，
对，
对。那么坦克兵的状况呢更为严重，
嗯，
那么他其实是坦克兵，其实是苏联红军的劲旅，
对，
德国人最怕的就是苏联的坦克兵
打击力量，
对。但是他在战前啊，就是根据他不同的动员计划、战略措施，他的编制不停的在变化，
哎，
嗯，
开头是组建了坦克军，然后后来又把它打散组成机械化师，然后把很多部队编入到步兵师和骑兵师里头，
然后进一步的拆，嗯，
对，然后在西线德国人在西线暴打这个
法国人
这个其他的低地国家法国人，然后哎呀说这个装甲坦克兵就是还是要根据36年的这个规范来
实行，对，他把坦克军
走了很多弯路，你知道吧？
啊，他把坦克军改成机械化师，哎，他又改回来了，
又改回来了，又改成机械化军。
对，如果就是
吃了醋哈，
如果没有听过我们之前关于特三四的这个节目，可以听听我们在里边对于这个坦克军的编制变化有一个描述
吐槽。
对，
就说到了41年呢，又开始组建大量组建新的机械化军
啊。
但是呢41年6月开战的时候他有29个机械化军，
嗯，
还有3个独立坦克师，
但是就开战的时候这个事儿其实就还在中途，
还没有完成，
对，
嗯，还没有完成，
够乱的，
很乱，非常乱，
对，
而且就是坦克编制也有问题，
嗯，
因为机械化军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编制，
嗯，
那么它其实是定额标准技术装备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每一个机械化军要有1031辆坦克，
坦克，
对，其中呢包括新型的特三四要420辆，
嗯，
啊，弗洛西洛夫坦克要126辆，
是的，
对，
嗯，
但是呢，就是说，在41年实际上的这个装备哈，它29个机械化军里面，在开战前夜有20个机械化军是放在西部的这个5个军区，我们所说的，
嗯，
啊，就是西部国境5个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
嗯，
列宁格勒军区，西部特别军区，
嗯，
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
哦，
对，但是他们的型号啊特别多，
嗯，
数量呢也很多，它的后勤保障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嗯，
对， 就是机械化军组织呢很大，他四列纵队行军的时候，每一个纵队的长度就是大纵深作战要求的纵深150公里。
哎，
好家伙！
对，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重新编制、
嗯，
肃反的影响下，
嗯，
就是说我们没有，就是说大量熟练的这个军事指挥人员指挥这个部队，
哦、
你怎么指挥这么大庞大的一支部队去行军作战？
其实这个核心人员的缺乏、
嗯、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炮和炮弹的缺乏。
对、
嗯、技术型军官的缺乏，
45毫米的穿甲弹非常缺乏。
对、
嗯、
然后最要命的就是当时呢，就是机械化军的大规模组建的时候呢，忽视了一个问题，大部分的机械化军军长不是装甲坦克兵科班出身的，
哎
呦，
而是来自合成兵种。
是的，有的甚至是干骑兵的。
说这些人他的理论教育不完善，
是
他能理解，他能理解这个大纵深作战这个理论嘛？不能，就是开战之后这个表现就反正不能，
对，
不能实际。那么，而且最要命的就是红军机械化军的指挥员，他的这个定额达标率平均只有45%-55%。
嗯，
他没有指挥员。
对，
哇，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
有些地方甚至连就是核心的军事都缺。
对。
嗯，
然后就是军事，其实他是中级指挥员和普通的战士的纽带嘛，
对、
嗯、对吧？但是这个人员不足，那么在部分部队里面呢，他这个初级指挥员人数达标率只有19%-36%，
就是拿就是最前线的指挥节点都是
对
缺乏，
就是说没有有效的一个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
指挥链
组织体系，
对、
嗯、对，
就是你讲说军队他的指挥中枢一层层传递下去是一个。如臂使手，如手使指的过程，
嗯，
但是现在这些关节被打断了，
对，
嗯，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弗罗西洛夫坦克就是新型的，我们所说的啊，
嗯，
之前我们称为 KV 啊，按照俄文说的嘎威是吧？嘎威坦克
啊，就为什么 KV 不读科沃的关系？
不是科沃是
吧？
弗罗西洛坦克和特三斯坦克的炮弹呢极其缺乏。打比方说哈，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和西部特别军区，
啊、
嗯，它的这个 KV-2 突破坦克呢，完全就 KV-2 啊，152毫米的这个 KV-2
大管子、嗯，
对，
没有炮弹，
嗯
啊，就直接就是没有是吧？
对，没有炮弹，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很多苏联坦克直接冲击德国的坦克部队，
嗯，
没有炮弹，
压机枪潮，压火炮，嗯。
那么在基辅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呢，这个弗罗西洛夫二啊，152神教生物是吧、
嗯、
这个一发152下来你可能会死，
是、
嗯、
对，它的炮额的达标率是10%-15%，没有炮弹，就坦克送过来但是没有炮弹，
哎妈，
就是个杆子啊，
对，然后大家要知道所有的苏联机械化军的76.2毫米炮弹的保有率是多少呢？12%，
这日子还能过吗？
连想都没想都没法听，
2024年6月就是这个情况，
对、
嗯、
就是新坦克送到前线，但是后方的炮弹生产还没有跟上，调配也没有跟上，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是的，后勤是个很复杂的事。
把军需处长交军事法庭。
嗯，
对。那么当时呢，就是苏联红军的装甲坦克兵部的大量装备的还是波特和特二六。
嗯，
那么他们大量使用的除了波特二以外啊，他们使用的是45毫米穿甲弹。
对。
那么虽然这两种坦克在西班牙内战和苏日冲突里面被证明，其实它是当时已经落后技术上已经落后于世界第一水平了。
哎，
但他们的攻击性还是很好的。他们的45毫米炮弹可以在普通战斗距离摧毁任何一种轴心国坦克。
嗯，
但是他们的炮弹不足。
哎，
那么在列宁格勒、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呢，没有45毫米炮弹。
嗯，
同志们，没有炮弹，为什么呢？因为炮弹的质量出现了问题，所以要收回。
哦，
对，要收回。
嗯，
这样
不够折腾了，我觉得
就是很折腾，你知道吧？就是在我们进行质检，我们在进行 QA 的时候，
嗯，
你
都不好
上传了一堆新的妈烂代码，好吗、
嗯？
然后把我整个系统 crash 了，
嗯、
就是这个情况，你能理解这个程序员的心情吗？
是是是，
对，
蒋一泉把屏幕打出来，
这时候枪毙的都是轻的，
嗯，
对，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是。器材结构呢，其实是老化的。
嗯，
就是说红军当时在正好在41年开战前呢，他的这个坦克很多的坦克，他的这个摩托小时，就是他的通俗一点，就是他的引擎的工作的时间限制
到了该换的时候，
快完了，快完了。为什么呢？因为 在30年代初期的开发坦克，它的这个耐久性呢，不像我们现在想象这么好。
嗯，
那么他参加过1939年到1940年西部国土扩张这个行动的这些坦克，平均要消耗100到120小时的摩擦小时。
哦，
那么在1940年到1941年呢，还有部队重组。部队重组，我坦克要动吧？
要调动，
对吧？我不能拿骡子拉着它走吧？对吧？
嗯、
我要动，也要消耗平均50到80小时。
就虽然有铁路，但是摩托小时是要消耗，
对，还是要消耗。
对，
但是保守估计，在苏德战争爆发、卫国战争爆发的时候呢，红军大部分坦克在西部国军五军区，除了那些最新送到前线的弗洛西洛夫特三四，
嗯，
老坦克的摩托小时时间剩多少？75到100，这是
基本主义快要趴窝
的
状
态。90年代他们做过一个统计，
哦，
就他妈我他妈快那个了，
要开坏坏了的时候，
我都要回炉了，我的。
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
对，
嗯、
就是正在猥琐发育的时候
啊、
嗯，你来了，
哎，
是吧？这个
完，
德国
就是超过这个时限以后呢，他要接受一个什么呢？就是至少要中等程度以上的维护。
嗯，
对，
我不维护的话，我不能出勤打仗啊。
就怎么的也是个大修。
对
对，然后他还极其缺乏就是野战运输车，
对，
水油补给车，检、修车辆。
那、刚才说的还只是作战单位而已，
对，
那个、后勤。
而且就是他面临的这个严峻情况，我们和前面的就是缺乏技术人才这一块
那要合在一起
联系起来，这个其实伤害是加倍的，
雪上加霜、啊、
对，
是的，
嗯，这德国人有备而来啊，不是乱打的，这、
嗯、德国人 也行，军事冒险还是有道理的，
是，
嗯，
那么1941年4月呢，苏联制定了一个，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哈、
嗯，
制定了一个就关于红军内部登记与汇报，
嗯，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包括坦克在内，军队的资产，我们要把它。划分成5个类别，
嗯，
第一个类别就是全新，没被使用可以出勤、
嗯；
第二类别已经服役，部队很熟悉可以出勤；
嗯，
第三类别需要在军区修理厂中度翻修，
无法出勤；
对，第四类别需要大修，
嗯，
无法出勤，
彻底无法出勤；
第五类别你他妈回炉，
哥、嗯，别往上开啊，别丢这个人啊！
但是开战前这个西部的5个大军区啊，它的这个坦克战备。是什么情况哈？一共当时西部的5个军区一共有13981辆坦克，
嗯，
很多了，
是。
但是其中第三和第四类别是有2800多，
哦，
必须翻修。那么第二类别车辆是8986辆，
哦，
第二类别就是第二类别其实是最可靠的，
嗯，能用的，嗯、
对
能用堪用。
这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类别的车辆其实是部队最熟悉的，
嗯。
嗯
第一类别的车辆包括很多最新型坦克，
还不熟悉，
就是说送到部队以后啊，为了保密，
嗯，
我封在仓库里
不让用，
你不能碰，
嗯，
那你开战了以后，我能直接爬上去就开吗？
还得训练，
不可能啊，
得有学习，
不可能，我没有车组啊，
是的，
对吧？我没车组，对吧？怎么开？
嗯，坦克世界玩家想一想你的车组，嗯、
对，
妈耶，嗯。
那么包括一些就是后勤整备上，包括履带，他当时缺乏履带板。
嗯、
那么当时，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啊，俄罗斯统计过，就开战时候，在第二类别坦克里至少有2600辆是没法出勤的，
嗯，
没法作战，所以你还要打折扣。那么第一类别车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车组，
嗯，
你想打个比方说哈，1941年的6月1号，西部国军5个军区有469辆弗洛西洛夫坦克，真正在部队被用使用的坦克多少辆？70。
呵，
好家伙！
哎呀，
那么832辆特三四啊，特三四啊，
嗯，
出勤状态正在部队真正服役的38辆，其他在哪里呢？
趴着呢，
仓库里，
仓库里。
对，指挥员同志，是吧？
嗯，
您没有调令，要打开仓库，您要负责任，这是无政府主义行为
啊！我给你签个字吧。
对
啊，你到莫斯科去
撤掉您的岗。
对
啊。
开始了啊！
就是你想这个战，这个电影其实它是很
真实哈，
就是莫斯科保卫战，它是很现实的反映了这个情况。
而且当时就是你想想看，以这个罗克索夫斯基他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
嗯，
他是很冒险的，
他很冒险。就包括说他的副手，他的参谋长讲说，
大家都不敢这么做。
我们要不要再等一等？就是那个中央的消息，
对，中央消息来啊。
对，然后罗克索夫斯基说，我已经用脑袋冒过险了。
对
对，直接就把这个就是中央委员会的就是调令拿出来。
是的。
对，
其实这个电影，其实大家不要看它是一个文艺作品啊，
嗯，
它其实是很愤怒的反映了一个 现实状况，
嗯，
就是士兵的生命在消耗啊。
对，而且里边传递的很多东西是非常真实的，包括就是后来在战争爆发之后，就是吉尔伯诺斯西南方面军的，
是
他以为他手里有很强的装甲兵力量，但实际上
其实没有
、
嗯、
所有部队都被打散了。
对、
嗯、
对，当然没有任何准备。
是的，
对。那么这两个坦克，这两种坦克其实对于德国人来说，其实是当时是来说是、
嗯、
技术上他是德国人是无法匹敌他们的，但是最要命的就是在开战前，西部国境五个大军区220万红军指战员里面，能够操作这两种坦克的车组有几个呢？300个。
嚯，
行吧，
每种坦克只有150个熟练车组
啊，而且就是这种熟练车组消耗一个少一个，
对，你怎么用啊？
对，
你还没有后勤。
是的，
对吧？那么其实在41年开战的时候，就这五个大军区真正能够出勤打仗的坦克，也就是7200辆，7000辆左右。
嗯，
对。而且德国人他有3000多辆坦克，他是有备而来的。
是、
嗯，
其实他的战斗力悬殊没有那么悬殊，
是
战斗力的比例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对。
而且大部分这些坦克，至少里面有35%的这些坦克，它是1931年到1934年制造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开上前线就会立即的
报废掉，对、
嗯、
就会报废。
哎呦，
对
对，而且你要想里边其实还有大量的特二六和波特七，
是的，
这种轻型战车。
对、
嗯、
对，他面对3号车4号车其实就
没有什么，
没有还手之力。
德军还有大量的反坦克手段，
反坦克手段。对对对、
嗯、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除了技术上有这么多短板以外呢，工农红军其实他在40年到41年呢，他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机构改革。
嗯，
那么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因为人可以办的事情呢其实就这么多。
是的，
我不可能同时我进行三个工作、
嗯、
那么我进行组织机构改革，我就没有余力去制定什么呢？动员计划。
哇、哦、这个特别致命。
对，这是很致命的。
嗯，
那么在40年5月到41年6月呢，一年时间啊，红军的整体动员计划4次更改。
哎呦，
那么很多细节都没法安排。
哦，一年时间就改了4次。
改了4次。对，那么第一次的他的这个动员计划的改定是1940年的春季，他叫第22号动员计划，那么37年制定的。那当时因为他的国境线已经大幅度的变化了，
嗯，
那么他无法满足新的国境和新型的这个部队编制的要求，
因为那个编制在不断的变，
不断的变化。
对，
对，那么多次改动以后呢，41年2月红军总参谋部制定出一个23号动员计划。
哎，
那么啊，我们今年7月1号以前呢要完成这个组织工作。哎，对
对，很遗憾他没等到，
很遗憾没有时间。 对，
对，
对，但是新计划呢，其实他的这个动员其实是有两种，一种是公开动员，一种是保密动员、
嗯、
那么公开动员是最高苏维埃直接实施，那么根据国防人民委员会的这个命令呢，如果我发动动员令了，我的30天里面要完成预备役动员以及民用汽车、牵引器材、马匹的征集工作。
嗯，
那么保密动员呢，其实它是以各个军区为单位的，根据最高苏维埃下达的特别指令实施。那么这个指令叫什么呢？大规模集中培训。
哦，
今天我们要团建了。
哦，
对，
哦，
其实就是今天他妈的要去打德国人。对，
哦，团建打德国人，我想想还挺
可以的，是吧？这可以吧？
可以，可以，
挺有意思。
就是想集合建立这样的团建制度。
嗯。那么西部国境的这个卫戍部队动员工作，其实它是分两个梯队。
卫戍部队的话，主要是指这个安保保卫部队
啊，
边境部队
、边境
保卫
部队以及后方梯队。
嗯，
那么他第一梯队啊，
他有这个巡逻和驻防的体系，
所以叫卫戍部队。
对，
嗯，
而且就关键是卫戍部队它是轮换的，
嗯，
因为你不能就是让一个部队就常年永远待在那儿，那是不可能的。
是，
对。
那么第一个梯队是至少它有114个师，
嗯，
然后包括所有的旧和新的驻垒地域，
嗯，
包括85%的防空军和75%以上的战术空军，
嗯，
然后所有的空降部队和预备役下辖的炮兵团36个，啊，34个，不好意思。那么至少在2到6个小时里面呢，这些部队要进入战斗状态。
嗯，
那么
让响应，
对。然后和平时期缩编的这些步兵师、坦克师和机械化师呢，要迅速接受到定额30%的补充兵力和补充的器材，然后转为战时编制。
嗯，
然后第二梯队呢，在发动动员令2到3天以内，我们就可以做战斗准备。
嗯，
对。但是呢，其实1941年6月22日 时候呢，红军一共有203个师，那其中包括198个步兵师，
嗯，
61个坦克师，31个机械化师，13个骑兵师，
嗯，
那么一共有多少部队能够快速响应这个动员令呢？172个师，啊，可以在响应动员令2到4天里面完成战斗准备，
嗯，
然后另外60个师呢要4到5天，还有71个师要6到10天，
嗯，
那么方面军下辖的这个军事院校，它也可以动员，但它需要8到15天，
嗯
嗯，
但是其实这个新的动员计划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看似很完善，
是，
但它其实是有隐患的，
嗯，
3个隐患，第一个。战前的这个工业能力啊，它其实没法满足这个动员计划需求。
哦，
那么它这个动员计划所要求的技术装备相当于5个年度的全国工业产量，就是这个动员计划的本身的制定是有问题的。
嗯，没有根据这个事实情况。
对，这比较荒谬吧，
是
的说。那么考虑到就是说战后开战以后呢，你战时的经济体制可以满足我们部队的需求的漏洞，但是你要考虑到完全进入战时经济体系之前，我们的部队我们的人要损失啊。
是的，
对，所以说为什么有这么大量的伤亡，
嗯，
是由这个造成的。
嗯，
对，那么其实它的软肋之一，但是幸运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苏联很出色的组织了这个工业动员和工厂设施的整体转移。
嗯，
嗯，
但是初期其实他在战前积累的这些技术装备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
嗯，是的，
对，当时其实德军他就是百般吹嘘，
哦，
对，虽然说有夸大成分，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是的，
就是没有办法，
是
一点办法没有。
对，我们真的是以土地和人命来换取这个
纵深，
用战略纵深堆下来，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嗯，
那么德国的这个啊是。技术装备里面它最缺的是什么呢，就是军用汽车，
嗯，
牵引车这些。那么还好，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西方盟国还是出了一些力，那么他们提供的这个出口和租借车辆缓解了这部分压力，但是这个其实也要等到开战以后很长时间了。
嗯，
是的，
对。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德国的陆军啊，当时呢虽然这个德棍虽然不值一提是吧，
嗯，
对，但是在一线部队它的摩托化程度其实很高的。那么 C 年六月的时候，它全军一共有汽车多少辆呢？60多万辆。
哎呦，
50万辆是国产车，其他是法国、荷兰、比利时缴获的。
嗯，
那么它大多数的这个车辆啊是专门设计的军用型车辆，它越野性能其实是不错的。那么它还有15000多辆的这个半履带式牵引车。
嗯，
它是牵引能力啊1吨到18吨啊，交老应该比较
好，
啊，
哎呀，
对，就是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数字1:35，是吧？
是的，嗯。
那么，而且这些车辆，他们为了进行这个对苏联的突击，他们大多数啊，就是接受了搭载反坦克炮，
嗯，
以及反坦克作战训练。它大多数备有绞盘，
嗯，
它可以除了拖火炮以外，还能回收坦克，运送武器，甚至还可以搭载高射炮。作为反坦克平台，
好用的要死。
对，
实际上就是为了这种就是野外作战场景想定的。
对，
嗯，
那么红军的这个后勤业务
也非常差，
是，不能说非常差，但是很不巧，非常不巧，就是说你要红军的单日作战消耗呢，根据当时是根据1930年代中期的单日消耗做作战储备估算的。
嗯，
那么对大规模的这个机械化作战实际认识呢，可能是不足的。
对，
可能是不足的。如果没有肃反的这个影响呢，可能情况会好一些。
嗯，
但可能就是实际上它的这个国民生产啊，也达不到这个要求。
对，
没有办法。那么另外，它还要储蓄4到6个月作战所需的这个人口口粮，
是的，
和处用的这个饲料，全部储备必须满足多少呢？动员所需资源的140%到160%，但是达不到。
对，而且在就刚刚开战的初期还。对这个损失，对实际的损失估计不足。
对，
嗯，就很多资源是你一开战就没有了。
对，
对，
因为后勤其实非常重要嘛。
是的，
红军在1941年6月，它一共有887个后勤基地，
嗯，
常设的啊，340个在西部国境的5个大军区，
嗯，
它占总数38%，但是它的这个军需的仓库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的容积不足，所以说。它的物资其实是不够的，它弹药燃料实际只能保证1个月作战。 那么很多部队单位在没有适当作战条件的这个基础上呢，草草组建起来，那么人员的数量、人员的培训的能力都相对来说比较低下，它不能够完成对前线有效补给的任务。
嗯，
而且大家要考虑到前第一波作战结束之后，大部分的后勤基地落入了纳粹手中。
对。
这个损耗是致命的，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一开战很多东西就没有了，
是
对，
而且他们很缺乏汽车，
是
很缺乏汽车，
嗯、
缺乏汽车导致了什么呢？就是缺乏运输汽车，
哎，
很多的炮弹我们不能储存在后方，
只能往前线，
没有运输手段，我们只能放在第一线啊，这很危险。
嗯、
那么当时有3000多万枚这个炮弹和迫击炮弹储存在西部国境的这个五大军区，
然后说丢
很多都在边境地带，战争初期
直接丢了。
德军的这个进攻，它的速度是不是一般的？
是。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大多数物资被落入敌手，
嗯，
危害很大，
嗯，
是的，
危害很大，就拿过来打苏联人啊，
对，
是的。
你像德国人，你要大家焦老应该知道哈，
嗯，
比如说雕鼠式自行反坦克炮，他用的
是
什么炮？全都是苏联火炮，
苏联炮，对，
全都是苏联火炮、苏联炮弹。
是的，
对，这个危害非常大。
来吗，朋友？76.2，嗯，
对，
哎，非常惨，
很惨。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军事教育工作者的损失，
嗯，
很难弥补，
嗯，
很难弥补。那么40年秋季呢，那么出席这个苏联的红军的步兵部队座谈会。一共有225名步兵团长，其中接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军事团那个团长有多少人呢？25个。
好家伙！
哎呀，
对，
这个、
其余200个人只有中级或者初级的教育水平。
嗯，
那么41年1月统计下来，只有7%的红军指挥员接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就是说，先进的军事理论没有贯彻到部队里。
嗯
嗯，进过伏龙之的人都死了，就是
对，60%是中等教育水平学历，25%是短期培训，
嗯，
另外有10%到12%是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军事教育。
哎呀，
这天上去现在，
对，
但是
说
这个团级的作战单位，它缺乏足够的作战理论支撑，还有战术认识，这个问题太大了。
是的，
对，
嗯，
而且在开战初期的混乱中，你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什么状态。
对，
嗯、
对。那么当然他也客观上的就是说大批的资深指挥员损失了以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启用新鲜血液的机会。那么41年6月1号统计呢，红军指挥员里面呢25岁以下的人占总人数的29%，
非常高了，这个
年轻化。
26到35岁呢占57%，
嗯，
36到45岁占13%，
嗯，
超过45岁的人，我的妈，超过我这个岁数是吧，
嗯，
只占1%。但您
还是个大卫，
对，嗯，对，
是。
那么所有的指挥员里面，当时啊，41年开战的时候，所有指挥员里面，联共部党员占以及候补党员占54%，共青团员占26%。
哎呦，
这政治面貌是非常先进
的，是的，
对吧？那么他的可塑性很强，接受能力很强。其实这个其实是在战争的中后期，为什么能够快速学习？吃透，
嗯，
对吧？压倒德国人，
嗯，
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在战争初期，代价也是很沉重的。
是，
对，
这历史很残酷。
但很多时候，就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政工干部，
是的，
就起到了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对，
嗯，
对，
对。
但代价也是，就是成批的牺牲，
非常大。
对，
嗯，
对，非常大。那么，当时的兵力对比啊，我们可以看到，41年6月的时候，我们前面也说过，现在再强调一下，
嗯，
一共有522万人左右的苏联红军，这是总数。
嗯，
那么与39年相比，其实它增加了多少呢？增加了110%。
嗯，
哦，
那么其中251万7000人在西部国境的五大军区，那么预备役人数很多，有大概1400万人。
嗯，
但是他们只接受过基础训练，就开战的时候也很多死人，因为德军大量杀戮平民，
对，
是吧？这个是很难避免的。
嗯。
那么反观德国，德国人其实真的是有备而来。
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鸡贼国家啊，就是他的国防军在40年9月呢，第二次实施预备役总动员，那么三军兵力不到一年时间，从576万5000人增加到733万人。
嗯，
其实是从他前面一系列的这个军事冒险里边尝到了甜头。
是的，他的兵力完全压倒了
对
一线的，
从一个战争机器变成了一个超级战争机器。
对，那么陆军总兵力在1941年6月的时候达到多少？412万。他除了执行占领任务以外，他有大量的兵力可以用于
进攻
苏联。那么40年10月12日呢，英德军彻底就是说搁置了，就是入侵英国本土，不打英国了啊，开足马力准备这个东方远征
啊。
那么陆军师呢，开始全部启用战时编制，然后呢，他有一个举措，就是把作战能力很差的师打散。然后编入这个战斗经验丰富的团级和营级部队，形成一个战斗力更高的作战地域。那么还有就是他新编了两个装甲集群，这个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是偷学了当时的苏联的这个大众作战力。
对，
这个装甲集群其实是集团军级的部队，
非常大。
它一共有4个装甲集群，那么形成4股集中使用坦克的快速尖刀力量。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为了让一线的官兵啊熟悉这个红军的战术器材，还印制了大量的这个关于冬季战争的手册。
培训已经做得很到位。
对，当然德军还是很怕苏联的这个红军的这个装甲坦克兵部队。那么当时全国啊德苏坦克与自行火炮总数比是多少？1:4.45。国境装甲兵兵力比例是1:3.6。
哦。
还是德国人还是虚的，
对
对。那么为了弥补这个战斗力，德国人拼了老命去强化他的步兵的反坦克能力。
是的。
那么40年底开始呢，他52米反坦克炮，28毫米的反坦克炮，那德国人称之为反坦克枪啊。
对，
进入了德军陆军。那么短短半年，40年年底开始半年，一直到苏德开战为止，德军的反坦克炮数量增加了25%。反坦克枪数量增加了20倍，
二十倍，
达到25000挺。
哎呀，
那么他的这个3536型这个37炮，我们在军博可以看到这个真的炮啊，
三七炮，
他的服役数量在41年6月达到了14000门以上，然后他还大量装备这个捷克制47毫米和法制47毫米25毫米，反坦克炮。那么这种反坦克炮足以对付波特和T26坦克，
就是轻坦，
消解了这个苏联装甲坦克兵部队的这个
优势，
至少在防御力上面消解了他的优势。对。那么另外就是总司令部预备队啊，他还组建了5个坦克歼击营。胶佬们应该还是很了解啊，就是1号自行反坦克炮，他使用的是47毫米的这个捷克炮。那么当时呢，1941年6月的时候，德国陆军一共有坦克和自行火炮大概有6000辆左右。那么直接投入这个入侵苏联的行动的时候呢，它这个总数是3841辆。那么其中它的这个3号坦克和4号坦克可以正面和波特坦克和T26抗衡，但是他们无法对抗弗洛西洛夫和德三坦克。而且呢，就是这些坦克还，它还有900多辆轻装甲车和390辆重装甲车，他们的越野能力呢很好。那么相对来说，同期的红军的装甲车呢，大多数是民用底盘，它的越野能力没有那么好。对，那么在通信方面，它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入侵苏联之前，几乎所有德国坦克和自行火炮呢都有无线电台，
都已经安排上了。
对，那么它还用轻型坦克，改装出300辆以上的安装高性能无线电设备的指挥坦克。
哎呦，考虑很周到，
协调这个装甲部队和空军的行动。对，
就
是他真的是偷学了这个
对
苏联的这个理论。
就是你看那个T-34这个电影，开篇就是打村子的时候，德国的这个就是坦克连，实际上就是依赖一个核心的指挥车展开这个攻击队形。
是的，
是的。
其实当时这个就战法是非常先进的，
对，其实这是它的核心嘛，信息战，
对，
也是一种信息战，
是的。
那么当时的这个红军还有一个最大的致命问题，就是红军的动员计划是全新的，但是战略防御计划是旧的，
罢了。
对，那么他这个防御计划是40年中期制定的，叫什么呢？苏联军事力量于1940年及1941年。在东西部国境的基本战略部署， 那么他当时的构想是在西部如果遭遇到德军普松国的和德军盟国的入侵，首先呢应该展开积极防御战斗，
嗯，
坚决阻止敌军侵入苏联领土，
先把他打停，
对，先把他拦住，然后在稳固国土防御之后呢，
嗯，
所有的方面军转入大规模反击，将敌军赶回这个维斯瓦河，
嗯，
并向奥德河上游进军，
想的挺好，
对，这是在1945年实现了，
那是，
对，但是在1941年的时候呢，有一些困难，
嗯
嗯，
对，那么这个计划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在1940年9月18号呢提交最高苏维埃。
嗯，
那么10月份呢获得加里宁的同意，那么斯大林也同意，
嗯，
那么重点是增加基辅特别军区的，就是后来的西南方面军，
哎，
大家知道这是一支很悲剧的光荣的军队，
是的，
对吧？那么这个部署计划在41年5月1日前完成，但其实他没有完成，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军区，你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完成这个部署是不可能的，
对，
是的，
对，所以当时红军其实真的是只能以军区为单位来个别修订这个战略防御计划，
嗯，就甚至40年底提出的这个就是筑垒和防御计划的变更，
嗯，
在开战之前都没有做完，
是的，
是的。那么这个防御计划是它后面还有很多修订指令。
嗯，
那么这个修订指令什么时候签发呢？41年5月，由国防人民委员，当时是铁木辛哥元帅，
嗯，
签发并指示啊，我们5月，对，5月25号之前提交修订案。对，真正这些所有的修订案提交完成是什么时候呢？6月20号。
哎呀妈，
行吧，
大家知道苏德开战是什么时候吗？
对，
6月22号。
对，
对。
对，
嗯，所以就时间就是在我们看待历史的这样一个角度上，就时间越来越紧迫。
嗯，他在当时人没有什么概念，
对，
只是在按部就班的做。
嗯，
对，当时真的是就是看过很多这个苏联红军的，指战员的个人相册，
嗯，
真是感到就是很有很无常的感觉。
嗯，
就很多人他可能3月份、4月份、5月份，
嗯，
还在克里米亚休假，和全家人在一起，
家庭，
对
对。
那么6月份之后，就是
就
所有的人都消失在这个历史长河中。
是的，
对
对。
尤其是你要想看这个的话，其实强烈推荐这个就是那个布列斯特要塞，
嗯
啊，还有这个就是最近那个描述波多里茨克炮兵学校的那个，
嗯，
有一个片子，
是，
对，这两个片子你就可以看出来，就还在歌舞升平，然后48小时之后，年轻的生命又消失在战火里。
是，
对。
那么，当时根据这个防御计划呢，离国境最近的这个红军部队啊，应该在接到战斗警报的同时呢，立即进入防区，做好战斗准备，然后45分钟之后呢，一线的各师进入到筑垒地域，
嗯，
然后其他的所有的师呢，在3到9小时里面完成战斗准备。
哎，这里边又要提到就是要塞里边这个加弗里洛夫少校的名言。
对，
对，我们这边这个要塞里边除了就是大量的军官之外，还有疗养院，还有他妈的窗帘。
是，
对
对，大家其实都是处在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对，
是
的。
但是最要命的就是在接到战斗警报的时候，我们会进入战斗状态，红军。但是战斗警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材待命警报，
嗯，
还有一种叫器材战斗警报。
嗯。
那么待命警报是什么呢？在夏季的时候啊，国境部队步兵、炮兵、骑兵两个小时里面可以完成战备。
嗯，
冬天需要3小时。那么装甲坦克兵和机械化部队呢，在冬季需要4个小时。
哦，
嗯，
但是在如果我们器材在恒温的库房里呢，我们可以战备时间可以缩短到3个小时。
哦，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这种命令一般是用密电发放的，
嗯，
密电的加密传达解码是需要时间的，
嗯，
对。那么其实它不适合应对突然袭击，
是的。
那么一旦指挥联络系统遭到破坏，你就完蛋了，
是的，
就瘫掉了，
就下级都不知道上级在干嘛，
是的，
对吧？
各自为战，
对。那么当时德军其实在1941年的中旬啊。就是在苏联，就是红军总参谋部还在制定战略防御计划的时候，
嗯，
德军已经开始向苏德边境集结了。
嗯，
他其实分了6个梯队， 第一梯队七个师，第二梯队十九个师，第三梯队十七个师，第四梯队十八个师，第五梯队三十一个师，两个独立旅，第六梯队是陆军总司令部的预备队，二十八个师，一个独立旅，
就可以说是倾巢而出，
倾巢出动。那么在其中还有二十一个师的预备队，那么直接投入巴巴罗萨作战行动的这个德军地面部队有九十九个师，而且德军师的编制是很大的，
对，
兵力多少？305万，
哎呦，已经完成了集结。
对，
确实相当于
大家要知道，苏联西部国境五军区只有221万的军人，
而且他的师按照新编制来讲的话，其实你要三个师的人数才能顶上一个德国师，
是，那么他有三个集团军群，一个是北方集团军群，主要是打列宁格勒的，中央集团军群，那很明确，莫斯科，那么南方集团军群目标基辅，对吧？那么这里面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意大利远征军、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远征军，
就是仆从军这些。
对，匈牙利的皇家机动兵团，对吧？还其中包括四个装甲集团，就是古德里安、霍特、霍普纳和克莱斯特，这四个人。那么其实当时苏俄边境的局势呢，其实很紧张了已经。那么在1941年4月呢，已经开始。苏联红军已经开始实行大规模的这个集中培训，那么秘密行动呢涉及14个军区，到了6月中旬，一共动员了80万志愿员
啊。这个秘密动员其实已经启动了，
已经开始了，对，
有一个山雨欲来的这样一个感觉，
对，就是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对。
那么到了4月26号呢，总参谋部立即命令说，外贝亚尔军区和远东方面军立即向西部国境再增援一个机械化军，两个步兵军，两个空降旅。那么5月13号到22日期间呢，总参谋部命令乌拉尔军区、伏尔加沿岸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调3个集团军前往西部国境。那么斯大林当时批准了一个决定，就是说让这一年的军校学员啊提前毕业。
哎呦，
其实已经预感到这个，
对，就是年轻人请，就是真是没办法了，
是的，
对，
往上上吧，
对。那么在1941年5月发布了国防人民委员第0170号政令，新毕业的军校学员和政工干部呢立即派往各个部队，补充这个不足的指挥员缺额。那么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红军其实他并不是没有准备的，
有准备，
他一直在争取时间，但是呢
没来得及，
来不及，就德国人已经是
动好
孤注一掷，
准备动
一场豪赌，
是的，
就要开始了。那么在6月18号开始啊，就是德军的部队呢，他采用了一个什么措施呢？就是说他经过伪装，在每天的日落后向苏联边境接近，
对，慢慢集结，
对，集结于很多的突破口。那么在这个突破口又来了，偷学苏联红军。在这些突破口，德军对苏联红军的优势兵力达到了4到6倍。
啊，很接近他那个当时
大宗师作战理论3倍打击，我这是4到6倍，
四到六倍，
是
他妈不讲武德，
哎，
操，对，
有备而来，
大意了，
大意了，
那么其实战争前最后的一个和平的日子就是，1944年6月21日，这个6月21日其实是欧洲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不是他们的基督教节日，对吧？就是仲夏节，那么苏联的各个城市呢，其实大家举行了很多的庆祝活动，
是，
对吧？大家如果看过这个《雁南飞》这个电影，
对，
可以看到啊，就是鲍里斯和维罗妮卡，
对，
他们在这个莫斯科，
其实大家是在度假的，
对，在度假，
对，
又很热，
对
吧？马上开始了。那么在这一天，但是在这一天啊，国境的对面，北方集团军群，德国陆军的北方集团军群接到一个密电，他的密电内容什么呢？就是一个德国城市的名字，叫杜塞尔多夫，这个其实就很有点像攀登新高峰，
是的，
12东巴，是吧？杜塞尔多夫意思就是说，第二天的拂晓前，我德军要开始进攻了，
启动，
对。那么21号晚上，那么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晚上啊，深夜11点30分，
对，
那么他们决定。西部国境我们要进入战时体制了，但是我们不能全面进入战时体制，还是有一些幻想的，就是说尽量不要刺激敌人，
是，
对。那么22号 0:30向西部国境各军区下达命令。那么这个密电的这个劣势就出现了，
解读工作
它发出的时候是0:30，
嗯，
那么到达这个基层部队解读传达需要大量时间。
是的，
打个比方说西部特别军区，就后来西方面军，
嗯
嗯，
就是巴甫洛夫大将的部队是吧，后来就吃掉这个军区呢，是1:30的时候收到密电，2:35下达到下辖的各集团军，
嗯，
其中呢只有一部分部队在3点时候接到训令，
凌晨三点
、嗯、那么这个训令是什么呢，指战员做好战斗准备，但是不要刺激敌方，
嗯，
那另外大家知道当天是星期天，
是的，
中下节是星期六，
对，
星期天是大家休息的日子，
对
对吧，军区就是这些军区的很多运输车辆弹药燃料入库了，
都在库里，对，
上锁了，
嗯，
大家知道战争爆发是什么时候呢，
嗯，
6月22号的3:15，
对，
15分钟以后
战争爆发了，
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爆发了，
是的
、
嗯、所以说这就是红军从这个国内战争时期到这个二战爆发之前的这样一个整个历程，
是的、
嗯、相当的动荡，
相当的令人扼腕吧，
而且到最就是那个通过这两期节目的这样一个陈述和讲解、
嗯、
就是就很让人唏嘘，
是的
啊、
嗯、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是同样有非常大的损失，
对、嗯、而且因为这些工作反而会导致
更大的损失，
对，但是在整个战争中、
嗯、
苏联撑下来了，
是的，
而且最后还是贯彻了这个1936年的这个
诸多的指导方针，
对，指导方针，
嗯，
尤其是1944年的这个巴格拉季扬行动，
对，
是的，
真正是苏联大动身作战的一个集中体现，
是，
就是直接导致了这个德国的这个纳粹的中央集团军营的崩溃，
决定性的
90万人里面，他消灭了纳粹40万人，
是
的，
对，就是其实这场战争是苏德战争、卫国战争的一个真正的一锤定音的战役，
嗯、
是的。
其实，就如果说联系之后的这个就是军事历史来看的话，就是42年之后，
嗯，
当那个就是莫斯科城下缓过气儿来之后，这个作战理论的威力才真正发挥出来。
是的，
是的，
对。
只不过从我们节目的时间点来看，苏军将会迎来他们可能最惨痛的一次这个的重创。
对，
嗯，这个重创有诸多的原因，
是
这个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加在一起
综合导致的，
对
对，
但是其中很多的细节呢，就是说我们因为电台时间限制呢、
嗯、
我们就没有展开了，
哎，
但是集合网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投稿，
对
啊、包括我们之前有网友我们朋友提过投稿的这个泥足巨人，
对，
这个系列
啊、
嗯、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系列来看，
包括这个就是战甲、
嗯、
Terrorists 啊，他们在那个集合关于战士的投稿也非常多，还有其他一些热衷于这个二战战史的朋友们，
嗯，
是的，
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个文献资料，大家可以参考。对，
嗯，好，然后我们这期的这个红军，苏联红军的故事呢，就停在这个
41年6月22日
3:15，
再见，哎，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